今天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会来看《使徒行传》啊，我们会来继续看《使徒行传》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14章，我们从第8节读到21节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你也可以坐着读哈。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4章8节起。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啊？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常施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乐。他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提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四处传福音，那么面对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福音呢，那么人们有两种反应。那么一种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外邦人，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他们非常的喜乐啊，他们就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一群人呢，主要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听见保罗、巴拿巴所传的福音，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啊，他们就在那里诋毁、抵挡。那么甚至刚才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就故意的去鼓动人、教唆人啊，用石头来打保罗、巴拿巴。那么在以哥念这个地方呢，保罗、巴拿巴他们就被这些犹太人凌辱哈，被人用石头打，然后他们又去到路斯德在那里继续传福音。那么接下来在路斯德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经文中所看到的啊，就是有一个生来就瘸腿，就生来瘫痪的人啊，从来没有站起来过。然后呢，哎，他在那里听保罗所传的，他有信心，所以保罗看见他有信心可以痊愈，保罗就吩咐他起来行走，他就站起来，这个生来瘫痪的人就站起来行走。众人看见啊，当然就非常的惊奇啊。那么众人看见保罗行的这个神迹呢，他们就要把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使徒就要当作神来拜啊。在他们的周围正好就有一个拜他们当地假神偶像，就是宙斯啊神的一个庙。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庙里的祭司就叫出来，然后呢拉上牛要来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 然后就称呼啊，他们就是你看啊，我们所拜的这个宙斯神啊，还有这个称保罗就是那个西米尔啊，我们中文也翻成爱马仕哈，就是那个。那么当然他们就保罗巴拿巴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震惊啊，然后就说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就紧紧的拦住他们。其实我们从保罗巴拿巴他们这个反应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心里是非常的恐惧的，非常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这样做啊啊，都恐惧到一个地步，声嘶力竭的拦阻啊，以至于就是撕开衣裳跳到众人当中啊，就是跟要跳的当中，他们就不好向他们来跪拜嘛，不好向这两个人跪拜，然后就拦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也是人呐、啊，我们是向你们传福音，是要把你们带向回归那个真神哈、啊。那言下之意就是绝对不是让你们来拜我们哈、啊，是让你们去敬拜真神的。二人说了这话呢，就紧紧的拦住众人，不要把他们当神来拜，不要献祭给他们。然后这时候犹太人正好就来挑拨了啊，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犹太人出现啊，犹太人又做他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挑唆众人啊，那么用石头来打使徒。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些人前一分钟还是把使徒们当神来拜，后一分钟就要拿石头就要打死，所以你看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当然这也是神的保守啊，那么虽然打得很惨啊，用石头打保罗打得很惨，就以至于众人都认为他已经被打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啊，当然是神的保守，结果保罗又起来。所以哎，我们看他起来之后他怎样呢，他有没有逃跑，他说这个地方太危险，哇，这里城里的人要打死我，跑，没有，没有逃跑，他就起来又走进城去，他又回去了啊，真的是不怕死哈、啊，又回去，然后呢又去传福音，然后呢使好些人做了门徒，当然是跟巴拿巴在一起，然后他又回到路斯德，回到以格念他其实在路斯德在以格念他本来就是被打出来的，被别人用石头打出来，结果他们又回去又继续的传福音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刚才从这个经文当中他们保罗巴拿巴他们所经历的。然后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来思想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身上有哪些品质啊，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这里呢，毫无疑问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从他们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非常的明显，就是他们百折不挠啊，他们就是永不放弃，百折不挠，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个特点。他们无论遭遇什么挫折，你看他们经常去到地方被人家羞辱，被人家诋毁，被人家用石头打，他们还去再去，那么甚至当人们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神来拜啊，把他们抬到很高的位置，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非常的清醒，非常的冷静，他们说我们不是神，他们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啊，他们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他也不留在这个地方来当这群人的神，他们没有这样啊，他们继续传福音。所以他们这种百折不回百折不挠啊什么的，就是不仅仅是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是这样，他们哪怕遇到别人去把他们抬到很高的位置去荣耀他，就是你们不要再传福音了，你们就留到我们这里做我们的神吧，你怎么他们也没有啊，他们继续去传他们福音。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一个很明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这种精神啊，有一句俗语就是一个成就一个大事的人不在乎他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于他就是不放弃或者说百折不回。现在奥运开幕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奥运会哈，奥运会的比赛。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时间看哈，但是有时候还是关心哈，就看一点点一点点。 我以前觉得这个射击比赛都是很枯燥哈、射击比赛，但是觉得昨天看一点点，一个小伙子在这个射击比赛中，他最后拿了金牌，觉得蛮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其实他一开始他的成绩并不很好，就是前几轮呢、他成绩都不太好，但是有他前面一些他的对手呢，其实都打得比他准，成绩比他好哈、但是他这个射击比赛好多轮嘛。但这个小伙子这个他为什么能拿到金牌呢？就是他的心态啊，他的一直非常非常的稳定，非常非常的稳定。虽然他的成绩好像在前面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他的心态非常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坚强，他一直到最后一枪他都没有放弃，就是心态上没有放弃。那跟他形成一个对比的就是其他有些选手显然就是比较那种刚前面都打得很准啊，所谓天赋型选手，但是在这种好多轮的这种比赛当中，其他几个选手他的心态就放弃了，心态他正好就放弃了，所以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了，就最后那一枪，这个小伙子他拿到的金牌，以非常非常微弱的优势拿到金牌，而在前面表现非常好的选手，因为最后一枪那个心态上可能承受的压力太大还是怎样，就崩溃了，就放弃，当然就失误了。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们无论是碰到顺境是碰到逆境，无论就像保罗和巴拿巴，他无论是被别人用石头打羞辱，还是别人把他们当神拜，但是他们总是持续做一件事情，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所以这其实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传到中华大地是比较晚的时候，然后可以说近代以来，或者近400年、近500年以来，当然在更早的时候啊，也有基督徒到中华大地来传福音。那么在近代以来，就是更许许多多宣教士，他们一再的向华人就中华大地来传福音，然后他们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和许许多多的险阻。一次次失败，但是一次次又再来，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又再来，然后无数的人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鲜血就留在中华大地上。我们都知道戴德森弟兄这个英国宣教士一家五代都传福音，然后戴德森最后也葬在中国，他说虽然我有100万英镑我也全部要留在中国。那么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事实上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感受，就是对于传福音的人这种百折不挠的这种意志，这种精神。那么400多年前呢，有一个宣教士中文名字叫范里安然后他当时呢，他一直想到华人，就是中华地区来传福音，然后呢，但是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都被拦阻都被赶出去然后他最后就一直就留在澳门这个地方，一直就留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就在那个澳门有修道院嘛，他就在那个修道院就看着中华内地的方向就说，磐石啊磐石，你何时才能裂开欢迎我的主，我的王，当然就是欢迎主耶稣嘛。那看上去好像哇很悲惨，就是这个范里安一直到死的时候他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华人中华大地或者是大陆内地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了，就是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一再的坚持，一再的不放弃，今天已经不是这个磐石不为耶稣裂开了，而是在中华大地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就这个皮尤研究中心美国的一个专门做民调查民意的一个机构当时他们就估计中国应该有6800万基督徒，是如果跟全世界来看的话呢，大概是全球第七大基督教的国家这当然很多人是非常震惊的，对他这种数字。 那么甚至在进入基督教杂志，在他们就发现哈，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估计，他说中国当时已经很多很多基督徒，甚至到达一个人们可能难以想象的一个程度，10%。然后当时这个消息出来，很多人就觉得很可笑啊，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后来他们觉得，后来他们说这个数字的来源呢，是来源于当时这个中国国家宗教局的局长叶晓文，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这样说哈。那么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不管中国现在怎么样，就是因为历世历代的宣教士，他们不放弃，他们百折不回，然后就把福音带到中华大地，带到我们华人当中那么当然了，有人也会说，今天已经2024年了，你刚才那个数据都是什么2008呀2011年，今天2024情况不一样啦，你看看现在中国情况不一样没有人在信耶稣啦没有人在听福音啦。但是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我前几个月我就回我妈妈中国大陆她那个城市来看望我妈妈，就在我妈妈她住在养老院里面嘛，就在她旁边的这个嘉宁教会，就是今年复活节的这一个主日这一天，在他们教会聚会当中就80多人受洗，而且当中还有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呢，像我妈妈她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受洗，但是我妈妈她身体不便嘛，她不方便去到那个他们的家庭教会，结果他们教会就有弟兄就来到我妈妈住的这个养老院专门给我妈妈上课给她辅导最后给她实习，就是像我妈妈这样的老人，就生活不便没有办法去到他们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些老人，他们也受洗，那就是这个教会有长老有弟兄来一个一个的探访，一个一个来为他们施洗，这样的老人也有十几个，那加在一起有100多人，就在一个可能很小的一个家庭教会，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当然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的。所以无论今天这个世界怎样无论看上去福音的拦阻怎样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呢也关心奥运会可能也会看到这个今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有些基督徒朋友看上去是很觉得很震惊，很甚至有些基督徒朋友弟兄姊妹觉得很愤怒，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当然很多人也看到也觉得很难受，觉得你看现在这种基督信仰，这种基督教的信仰就被人家嘲笑被人家拿来取笑甚至被人家抵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有些基督可能觉得很灰心就觉得哇，这样谁还会信耶稣，谁还会听福音呢？其实即便如此，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他依然会百折不挠地去传福音依然会去拯救人的灵魂，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巴拿巴和保罗就是这样，他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你说挫折也好，你说从人来的荣誉也好，都不能改变他们，都不会让他们退缩，不会让他们放弃。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身上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他永不放弃，百折不回就是想当年像我这个年代的人，我们还经历一点那个冷战东西方冷战当时苏联帝国提出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的一个口号，号召很多国家来跟从苏联他们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个理想看上去非常的美好，当时确实很多国家来跟从苏联，但是也不过苏联从诞生到最后自己解体，他自行解体了，自己放弃了，也不过就是七十年七十多一点点，70年的时间。所以然后今天的俄罗斯的政治领袖说什么呢，就说他说以前的苏联只不过是花了70年的时间做了一个愚蠢的试验所以就其实你们会看到当时制定一个雄伟的目标，制定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定要向那个目标奋斗，我们一定要向那个目标奋斗，我们要不惜代价，我们要百折不回，我们要坚持，如何如何呢？也就几十年而已，土崩瓦解然后甚至 连今天所谓苏联他们的后人啊，前苏联他们的后人，他们都对以前做出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讽刺和嘲笑性的评论，就是做了一场愚蠢的试验。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自己的计划，我们人类自己的目标，无论看上去哇多么美好多么了不起，有能坚持多久呢？有能持续多久呢？几十年几百年，很多我们人自己的雄心壮志、雄伟计划、雄伟目标，最后都破灭了，都留下一滩废墟，可能会成为后人的笑话。但是我们来看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几千年以来他们传扬福音，他们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们的决心从来没有退缩，从来没有改变啊！无论是早期教会他们面对罗马人的火刑柱、斗兽场啊，当时的基督徒是不是会杀死的，用残酷的方式杀死，或者丢到罗马斗兽场里面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曾经到罗马去旅游或怎样啊？很多人到罗马去旅游，你一进去会看他那个斗兽场嘛，他斗兽场有一个很著名的碑，那个碑上有一幅画啊，就是画了一群人在跪拜一个驴啊。当然这就是嘲笑当时的基督徒啊，都嘲笑当时，觉得你们是多么愚昧多么愚蠢啊，你们这话就，所以欧洲啊一直有嘲笑基督教的传统，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但是即便在这个情况、这种文化、这种风气当中，初期教会的基督教没有向罗马帝国低头啊，基督信徒啊没有向罗马帝国屈服，无论别人怎么嘲笑他，无论别人怎么残害他们，他们依然爱罗马人的灵魂啊。这就是当时让罗马皇帝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基督徒啊跟我们罗马人不同。那为什么不同呢？他说你们不仅像我们罗马人，你们爱自己人，就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你们还爱我们，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你们还爱我们，就是爱我们这些罗马人，因为罗马人是逼迫他们嘛，但基督徒却不恨罗马人，依然爱罗马人，向罗马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最后就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四百年之后，最后他们的皇帝哈就终于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确实是跟我们不一样啊。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啊，最后他们的皇帝也最后接受基督教，接纳哈基督教信仰。所以总之，真正永远不放弃、永远坚持的是那些传福音的基督徒啊。无论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面对怎样的可怕的试炼，还是像我们今天经文所看到的，人们把他们抬得很高，把他们抬到高，给他们高的荣耀，把他们甚至当作神来拜，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放弃，不会改变他们要去遵行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就常常听到有人说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后来我就想，真的人类历史上谁是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呢？就是传福音的人，是真正只有这种人，他们才是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人类无论有多少啊看上去高尚的理想、伟大的目标，能够坚持多久呢？能够为之奋斗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几百年啊，最后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使命，就是基督徒们永远不会放弃，就是传扬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靠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坚强意志，不是，他们依靠的是神，依靠是不变的神。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传福音的人永不放弃、 百折不挠的这种坚强意志的源泉，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坚强啊，而是耶稣基督给传福音的人的应许啊，你们只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你们只要去让万民来遵守耶稣所吩咐的，耶稣就与传福音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从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使徒们他们是传福音的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不放弃，永不放弃，永远来遵行大使命，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啊。那么他们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传的福音的内容啊，永远是一样的，不变的。他们无论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还是在外邦人当中，无论他们面对的是犹太人向他们丢过来的石头，还是外邦人，可能一些拜异教假神偶像的外邦人就是把他们错误的来对待他们所传的福音就像他们来把保罗巴拿巴当作神来卖这个样子，无论他们碰到怎么样，他们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不变的。所以这是传福音的人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几千年以来，无论他们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文化、怎样的人群，面对怎样的挫折或者顺境逆境也好，他们传的内容是不变的，他们所见证的名是一个，是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在犹太人面前，在外邦人中间他们无论是遭遇这个羞辱逼迫还是甚至被人当作神来拜无论在君王面前，甚至在奴隶面前无论是在当时的那些强大的或者强盛的文化里面，或者是在所谓没有文化的化外之地，无论在任何人面前，他们传的福音是不变的，是一个内容，一个信息，他们所见证的名是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几千年以来，基督徒所传福音，教会所传福音，一直是这样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传福音的，我是基督徒，但他所传的是其另外的福音他见证的不是耶稣的名，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到底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哈。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再来读两处经文哈，以赛亚书的53:5-6，5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是福音呢？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为什么死？担负世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那么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死。这是我们所有人一个无法逃避，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亡，就是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审判。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就是我们所有人 按着定命，人人都留意死，死后却有审判。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然后在十字架上接受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刑罚。就是罪人，就是我，就是你，就这世界上每一个人应该要承受的罪的刑罚，就是地狱的火的刑罚，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担。然后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成为新造的人，在上帝眼中成为无罪的人，被上帝所称义。这就是福音啊！所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几千年前教会所传的福音是这个样子，使徒保罗、巴拿巴，使徒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所传福音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也是这样，也是这个内容啊！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文化，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传一样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啊！那很多时候说啊，这两千多年前的人，他们可能需要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啊，没有今天的科学啊，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很愚昧啊，他们需要。今天我们不需要了，不，今天还是需要，今天还是需要。上帝要来解决人的问题，不是解决人有没有科学、有没有技术的问题，上帝要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几千年前的人有罪，今天的人有没有罪呢？同样有罪。几千年前的人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今天的人也是一样，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跟我们有什么样的科技、有什么样的文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几千年前的人活在罪中，劳苦愁烦，一声叹息，今天的人呢，一样的活在罪中，劳苦愁烦，一声叹息。没有，为什么一声叹息？人为什么叹气啊？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啊，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反正最后就是一死啊，叹气啊，我今天做什么都没用啊，就是叹气啊。几千年前的人是这样，今天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永远人都是需要一样的福音，就是上帝啊，你把我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吧。而神把这样的福音告诉我们，就是上帝拯救世人，上帝拯救的方式就是让他独生爱子担负世人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不再活在罪中，不再去面对罪带来的结果和死亡，乃是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啊！有一次就是一个英国牧师哈，去到伦敦啊，那一两百年前吧，那当时正是英国比较辉煌的时候啊，大不列颠日不落的时候。那一个英国牧师去到伦敦一个有钱人的一个地方啊，住的地方啊，向他们来传福音啊，在聚会当中向他们传福音。当然呢，那个教会的会友，就是聚会了之后呢，有会友就对这个牧师说：“哎呀，你今天讲的太好了，哎呀，我非常感动啊，非常有启发，太好了。”但是我想说：“哎呀，你要是去到，你看到我们伦敦南城去就好了，那比较穷，你去他们那里去讲就好，他们需要啊，啊，他们那里的酒鬼多啊，他们那里的懒汉多啊，他们那里的小偷强盗多呀，哎，你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些，你去跟他们讲，那就更好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今天无论你是住在什么有钱人的区，是什么穷人的区，啊，无论你是什么上层、下层、北层、南层，都需要福音，都需要福音。甚至在神的眼中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哪里的人更加污秽一点？哪里的人更加贪婪一点？哪里的人更加丑陋一点呢？在上帝眼中会是怎样的呢？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要认罪悔改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很多年前啊， 我是在中国大陆信主，是吧？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怎么信主的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早，在我的大学校园里面，我就没有见到过基督徒，好多年前啊，就没有见到过基督徒，没有人给我传福音啊。但那个时候，我就晚上啊，偷偷去听那个福音广播啊，那就是从中国大陆境外那个短波收音机福音广播，我就是听福音广播，然后我就对福音有兴趣，然后慢慢的我就啊这样来信主，来寻找啊。当然我现在知道不是我去找神，是神找我哈。后来呢，最后啊，其实我那就是香港哈，那个福音电台就在香港，就像大陆广播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多年以后啊，我就去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福音会议哈，参加个福音会议，然后就是这个电台啊60周年，然后他有一个活动哈，就把我们这些大陆的这些基督徒有一些人就叫过去，我们就去。哎呀，我当时很高兴呐、啊，我要来见这个主持人。那多少年前听他的声音没见过面的，要见啊，他很遗憾啊、哎，那个先生不在什么的。后来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你们这个电台在香港有没有听众啊？他说没有，香港人谁听这个？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香港有很多电台的。后来我又去其他，因为香港有没有听？他说没有，香港谁听这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福音他们需要，啊，他们愚昧啊，他们堕落呀、啊，他们败坏呀、啊，他们丑恶啊，他们需要福音呐、啊。哎，我们就不用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教会传福音，无论是在君王面前，无论是在什么罗马人、希腊人面前，还是在犹太人面前，甚至在化外人。什么是化外人？就所谓的当事人说啊，没有文化、野蛮人。无论在什么样的面前，都传一样的福音，而且每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我们不是看对象的，你知道吗？不是看对象的，哦，你不需要福音了，你都很好很好了，哦，他们需要，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耶稣说传福音给万民，在人看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差异很大，在上帝看人都是一样，人心诡诈坏到极处，所有的人都要从罪里认罪悔改，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第一个是用。百折不回，永远坚持不放弃啊！第二个就是传一样的福音，一致的福音，无论对象是谁，无论环境怎样，无论变化文所谓文化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传一样的福音，就是人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信耶稣呢，可怕的灭亡，地狱永远的火，这就是福音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再从经文中来看到，我们也看到传福音的人，他们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要当别人的神，坚决我不要当别人的神啊。当这些人看到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啊，他们就把保罗、巴拿巴要当神来拜，结果使徒们就极力的拦阻，就是我们不是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当神啊，我们是把福音告诉你们，要把你们带到神那里去，绝对不是把你们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跟你们一样啊，性情一样啊，啊，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的人呐、啊，我们都应该去信靠的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啊，那个造物主啊。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人当作神来拜，尤其是传福音的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神，我们不是神啊。我把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遍哈，大家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14:11-18，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好，你一起读也好哈。我们再来读十一节起，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的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与世人一个很大的不同。当一个世人得到别人归给他这么高的荣耀，他怎样呢？他会非常高兴，是不是？他说，哇，我就是盼着这一天啊，哎呀，从小我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努力工作，哎，要做人上人，如何如何，哎，现在我又当人上人了，这是世人啊。但基督徒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人不是这样的。当人们把他们推崇到很高啊，我们来拜你吧，我们来崇拜你吧，基督徒是恐惧战惊。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要逃避别人对他们的这种敬拜，就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就像前面是个火坑呢，就前面是地狱，他们拼命的逃，拼命的拦，这怕到如此程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所谓叫influential 吧，就是有影响力啊，无论你是 YouTuber 啊，无论你是什么 Vlogger， 无论你是政治家啊，无论你是最好的这种企业家，其实大家都要做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就是可以影响别人的人，就可以影响别人的人。那么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政治家，哇，你的选民把你当作神来拜，哇，你是神呐、啊，哇，完全当你今天一个世俗的政治家，他会怎样？他就我很成功啊，这就是我要的呀，啊，我可以去控制人啊，我可以去来行使我的权利啊。那今天无论是你是企业家，无论你是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人们追求的是什么？都是追求可以被别人高抬去尊崇，啊。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追求是什么？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不是把人带到自己这里来。我传福音的人传的是耶稣，绝对不是传自己。传福音的人传的是神，绝对不是自己去当别人的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把任何人当神，不要把任何人当神，任何人都不是神啊！哪怕像保罗刚行了神迹，他都不是神。他刚让一个生来瘫痪的人起来，他都不是神，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尘土所造的人，他要向上帝交账，我也要向上帝交账啊！所以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的人时时刻刻要牢记，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这里来，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传福音的人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啊，得荣耀的是使用器皿的人，是拥有器皿的人，是上帝。得荣耀的不应该是这一个器皿啊，无论上帝让我们做尊贵的器皿，这个尊贵的器皿也不应该得荣耀，荣耀归给器皿的主人啊。就好像一个医生，他拿着手术刀去完成一个手术，非常难的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的手术，他完成了，结果这个病人治好了啊，手术成功了，他这个病人治好了，这个病人就去见那个医生，哎，把你的手术刀给我看一下，我要感谢他，这个手术刀救了我。这病人会不会这个样子啊？不是这样啊，这病人感谢的是谁？是使用这个手术刀的医生啊。所以或者归荣耀给谁呢？归这个使用手术刀的这一位。所以神啊，与传福音的人就是这样，上帝是主人，传福音的人是上帝手中的器皿，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传福音的人不应该得荣耀，我们的主人应该得荣耀啊，不是我们可以去拯救灵魂，是上帝拯救灵魂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要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的一个见证啊，跟我印象很深。我以前可能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但是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深哈、啊，对我信心成长非常有意义帮助。我也想再一次的分享给大家。我的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好朋友 Steve， 他也是我的牧师哈、啊。然后他和他的太太呢， Irene， 他们两个都是从美国来去到中国大陆哈，然后跟我们在一个城市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也是他们夫妻也是我们家庭教会的，我们也一直把他们当我们的牧师这样来看待。那么在武汉那段时间呢，他们老夫妻就常年的就关心和帮助一些大学生。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呢，就因为这个年轻人啊，从小在他自己的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父爱，他家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父母家庭很多事情。然后呢，他正好碰到 Steve 又很爱他，很关心他。哇，这个小伙子，哇，就完全就把 Steve 就当做他的父亲哈。那么 Steve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他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就是这个小伙子反正就是到他们家来吃饭呐、到他们家来玩呐、然后这个小伙子无论多晚啊，他当时年纪不小了，说是小伙子其实年纪不小，已经读到研究生了啊。然后他有时候就出去网吧呀，去打游戏呀，或者是在外面玩呐，就很晚，恨不得到凌晨两三点了，他还来敲 Steve 家的门，他还到他们家来洗澡啊。那他们 Steve Irene 当时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是老人了啊。但是然后呢 Steve 对他就一直就是这样啊，非常的包容，非常仁爱。但最后呢，其实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从小的经历啊，或者家庭的一些关系啊，他的思想有一些问题哈、后来他就这个小伙子就非常不愿意看到就是Irene 跟 Steve 在一起，至于那个有点问题了，脑袋有点问题。后来这个时候 Steve 呢就终于有一天对这个小伙子就说啊，就是以后啊10点半之后你不要来我们家洗澡了。而且这个小伙子到他们家洗澡从来不洗完了又从来不收拾的，到处拉拉遢遢，从来不收拾。然后 Steve 就说以后晚上10点半之前你来我们都欢迎哈，但是以后10点半之后不要来。结果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勃然大怒，非常非常的愤怒啊，大发脾气，然后就把以前 Steve 送给他的东西全部就丢给 Steve， 就对 Steve 说，你不是说你爱我就像耶稣爱我吗？你不是说耶稣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吗？你现在怎么跟我讲条件呢、你怎么说10点半之前，我10点半之后凭什么就不能来啊？你对我的爱，你不是说要舍己的爱吗？你不是说你要舍己跟从耶稣吗？我就到你家来洗个澡而已，你怎么不行呢？他就这样大发脾气啊，然后就说原来你跟我说的全是假的，你说什么耶稣十字架的爱，十字架全是假的啊！他说我再不信你说的那个耶稣了。后来这个小伙子对史蒂夫大发脾气，史蒂夫就深受震惊了。史蒂夫这个人可以说大半辈子都是在海外宣教，大多数时间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啊，夫妻两个，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然后这个小伙子这番话呢，不仅让 Steve 非常当然很受伤了，也很受触动，更是让他反思反省他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爱和服侍。然后后来他就意识到呢，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给这个年轻人传福音，他没有真正的让这个年轻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他结果成了什么呢？他成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神了，他成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耶稣了啊！耶稣对人的爱，这个年轻人就要从史蒂夫身上看见，史蒂夫你就是耶稣。结果史蒂夫就说他成为这个年轻人真正跟耶稣之间的一个拦阻了，他成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神。所以这才是后来他认识到这一件之后呢，结果他做了一件让我可能永远忘不了的事情哈，就他主日来到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啊，向我们教会几个负责的弟兄姊妹啊来，他说什么？他要认罪。我们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是我们的老牧师，他是一辈子奉献给神的宣教士，他一辈子在主里的那种摆上和奉献，那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结果他对我们当时我们才是20多岁嘛，这样的，他说他来到向我们来教会认罪啊，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我说认什么罪呢？他说他成为别人心中的神，他还没有真正的把神带到别人的心里，他成为 这个小伙子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他要认这个罪。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希望我们教会来帮助这个年轻人，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不能继续再成为这个年轻人跟神之间的拦阻了，最后我们教会就来帮助这个年轻人。然后这件事情呢，给我两个印象深刻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上帝，没有。我非常非常尊敬，我非常非常爱戴 Steve 弟兄和 Irene 姊妹，我们甚至跟我们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就是 Irene 啊。我们当时我们有男孩子就叫他 Steve， 女孩就叫 Irene， 我们叫我们孩子 Irene， 非常真的老夫妻啊。他们的信仰非常强调生活的圣洁啊，他是Nazarene Church。非常强调生活的圣洁，非常非常有见证。我诚实的讲，在我遇到 Steve 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有一个可以过一个所谓圣洁的生活，我不相信。我想哇，每个人都是污秽吧，每个人把罪藏在心里啊，每个人怎么可能真的像耶稣教导的那样去生活。后来我碰到 Steve 以后，我真的觉得可以，有人真的就这样。当然 Steve 他也是罪人，但是他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圣徒，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被耶稣改变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正信耶稣并且按照耶稣的教训去生活的人。我以前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但我碰到这一对老夫妻，我相信是有。我并不是说他们不是罪人，我说他们也是罪人，但他们的生活真的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改变啊。所以但是即便像他这样的人，当他发现自己身上的罪的时候，他就认罪。他不仅向神认罪，他还向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毛头小伙子啊，向我们来认罪。这令人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知道他不是别人的上帝，他也知道当他看见自己身上的软弱甚至罪的时候，他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他得罪了谁，他来到人的面前他来认罪，他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软弱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第一百折不回，百折不饶；第二永远传一个福音，不变的福音。世界怎么变，文化怎么变，别人怎么看，跟我没关系。我只向主耶稣基督交账，我不是向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交账啊！这是传一个福音。第三呢，要知道我们传的是神，我们不是神啊！我们要非常非常，我们逃避这样的诱惑试探，要像逃避地狱的火啊！我以前常常说，我说对于今天基督徒最大的诱惑试探，就是我们成为法利赛人，是不是假冒为善？我一直觉得啊，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一个很大的诱惑试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成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今天的假冒为善。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更可怕的诱惑试探，就是我们可能成为别人跟真神之间的拦阻了，我们成为别人的神，这是更可怕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经文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章12到13节啊。起，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从初期教会使徒们的传福音的使徒们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的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百折不饶的人，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无论他面对怎样的挫折，或顺境或逆境，无论世人对他们怎么样的反应， 他们持续的传福音，啊，哪怕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放弃，还是持续的传福音，因为他们依靠的不是自己，因为他们依靠的是神，有耶稣与他们同在。第二个呢，他们传一样的福音，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环境，他们传一样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他们一直传着一样的福音。第三，就是他们不成为别人与神之间的拦阻，换另外一句话说，他们不要成为别人心中的偶像，不要成为别人心中的神。那同样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不要把任何人当作神，啊，任何人都不是神，我们真正的应该来回到独一的真神那里去。好，感谢神啊！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几处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啊，起立，我们一起来读。那么经文呢有点长，你如果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既然蒙了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牺牲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主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着得救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就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啊，复活升天之前啊，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颁布大使命。主啊，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直到地极，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人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